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我们继续来看第十四节。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，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你们曾说，我们与死亡立约，与阴间结盟，敌军如水帐幔经过的时候，必不临到我们，因我们以谎言为避难所，在虚假以下藏身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，是试验过的石头，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，信靠的人必不着急。好，这些亵慢的人，就是管辖住耶路撒冷这百姓的，那这当然都是一些领袖，领袖级的人，我们说了28到30章可能是在警告西西家还有这些领导人不要跟埃及结盟啊。你去跟埃及结盟，我们也一再说过，不是不可以在有些外交政治的手段，但是你真的是要信靠上帝，你缺乏信靠上帝的心，去别的地方寻求帮助，那就是亵慢上帝了。那你以为你是在帮百姓的忙，你在管的时候希望借着跟别人的交往来解决问题，而没有寻求上帝，那你们以为这样就放心啦，我们已经跟大国立好了约了，我们跟死亡也立过约，阴间已结过盟了，也就是死亡和阴间不会来威胁我们了。各位，这真是自欺欺人啊，你怎么可能跟魔鬼立约，怎么可能跟死亡立约，我们只能跟上帝立约。我们不要在这个艰难的时候越发去寻求假神，我们越艰难的时候越发去依靠上帝。真的能立约是跟上帝立约。何西阿书二章十八节，当那日我必为我的名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，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，使他们安然躺卧。你要跟神立约，使神来好像跟万物立约一样，其实就是神命令万物不可以伤害我的百姓。你跟什么死亡阴间结盟，你以为说跟巴比伦亚述或任何一个国家结盟你就不怕了，他们不会伤害我们，你们自己也知道那是谎言，那是虚假。所有的谎言虚假都经不起事实的考验，可以经得起暂时的考验。对不起，那个暂时可能是一秒钟，也可能是一千年。哎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世界上可能有些谎言会持续很久的啊。记得林肯的名言吗？你可以暂时欺骗所有人，你可以永远的欺骗一部分的人，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。这话、啊、当然也是对了，不过我们的确承认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暂时的被谎言欺哄，哦，觉得好像是真的，而很多时候真理好像就是一直不被许多的人所接受啊。我们不相信真理是投票来决定的，人多人少决定的，我们相信上帝是真理，我们相信神的话是真理啊。不要以谎言为避所，不要在虚假下藏身，那是更糟糕的。你可以，你只能在什么地方藏身，只能以什么为避难所，你只能跟什么结盟呢？就是上帝。哦，在这里他没有直接讲上帝，他是说一块宝贵的房角石，一块石头。我在锡安有一个真正稳固的，不是虚假的，信靠这个石头的必定不会着急。哎呦，那这个石头是什么呢？这石头当然就是神他自己了啊！我们在以赛亚书常常看到这个磐石、石头，新约、旧约都有讲。诗篇里面讲耶和华是磐石，是山寨啊，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那我们在这个坚固的石头，在这坚固上帝的话语、上帝的应许、上帝的保障，并不是说哦，他一定会永远保证锡安稳固的这个保障，而是他的话，我们投靠上帝是永远宝贵的，永远有保障的。这个石头被试验过是稳固的， 以前人怎么试石头我们是不知道了哈，但现在我们在买电脑买车子都会先试一下，那当然有的时候试并没有用啊，因为它真正的弱点不一定试得出来，但是上帝的话是千锤百炼的，是还没有试过之前在这里形容已经永远可以经得起试的。让我们信靠上帝的话，让我们凭着信心去试，就像耶和华对基甸说的，耶和华在马拉基说以此试试我啊。我们说过试有坏的试，有好的试，有信心的试，有没有信心的试，让我们有信心在试神的时候越试越坚固，让我们有信心知道神的话千锤百炼，让我们有信心知道你依靠上帝，在上帝的话，在上帝的应许上，你建造任何东西，而且是遵行上帝的话去建造，那都是宝贵的。那你信靠他，在这上面建造，不会着急。哎呀，敌人来的时候，我们一着急，一急就乱了，一乱了就乱结盟了，乱结盟就更危险了，更危险就更乱了。好，我们真的信靠神，就有安息，就有平安，就不会病急，就乱投医，越投越糟糕了。所以你要信靠到最后是上帝。但是各位，我不是帮西西家讲话，我也不是帮我们自己解说，我只在说一个事实，就是我们常常危难来的时候，生活中这么危难，你要我们真的是在神里面有安息，相信神的话，我们只有说主，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，求你怜悯我们。在我们看到这么多不公不义不正直的事上，好像长期的有些果效的时候，各位，我们基督徒也难免蠢蠢欲动啊。这个东西我自己是非常反对去玩股票的哈。对不起，我不是说所有股票都不好，我相信一定有好，但是我想我们要用股票来赚钱应该是不对的。但是哎，你天天听人家讲又赚了多少又赚了多少，你心难免会痒吧，我想。我想很多那种不合法的东西，或者在灰色地带的，或者我们知道不对的，就是我们太久没有看到上帝的工作了，我们就难免会动摇了。那宝贵的房角石就是耶稣基督，信靠的不着急啊。耶稣上帝的话才真的是绝对的公平公义啊。但我们等不及，然后我们就去依靠谎言，谎言一时有效，总有冰雹会来，总有大水会来。冰雹什么时候来？冰雹也许等了好久才降在埃及地上。哎呀，你说太晚了。冰雹等了好久才降在迦南人的身上，记得有一次的战役也是冰雹打在他们身上。为什么不能早一点来呢？哎呀，神说早，神说晚，神要早要晚，都是他奇妙的旨意。我们就仍然是一句话，我们信靠他吧，我们信靠他，不在他以外去找任何的拯救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形。好，我们感谢主，神会把那些虚假的都冲掉，好像把麦子跟糠皮分开一样，好像把麦子跟败子分开一样，忍耐等候，继续依靠上帝。第十七节，我必以公平为准绳，以公义为线砣，冰雹必冲去，谎言的闭锁，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，那些都经不起考验的。十八节，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，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，敌军如水涨满经过的时候，你们必被他践踏。是啊，所有世间的这些非上帝以外的东西你去依靠，通通都会你自食恶果。是，也许自食恶果时间要等百年千年，也许到我们死，到那个恶人死的时候，他还不觉得他自食恶果啊。我们信靠上帝的看到的是永恒。第十九节，每逢经过必将你们掳去，因为每早晨他必经过，白昼黑夜都必如此，明白传言的必受惊恐。每逢经过这里，是不是讲你跟这个世界的人立约，跟世界强权立约，他每经过一次，你本来以为就有一次的保障，又有一次的安全，就每一次的经过，就每一次像水涨满一样，又被他践踏，又被他掳去，又被他伤害， 他每早晨都经过，你要是越来越拜偶像，跟我们台湾同胞一样，越拜就越没有安全感，越没有安全感就越拜，越拜就有越多的恐惧了。所以每早晨你结了这么多因、虚假的偶像呢，你到处都是偶像，那每一早晨每个时候他经过，世上不止白昼黑夜都是这样的。那明白传言就是明白这些传说敌人又来了，他一定受惊恐，因为这个敌人给的祝福和平安不是真的，敌人给的这个患难那倒是真的了，你就很艰难了。那你的艰难呢，下面也有一个很幽默的一个描述，二十节，原来床榻短使人不能舒身，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。这个各位，你身材高大一点的话，睡那个小床啊，腿伸不直，我想那是很痛苦的事。如果篮球球员，这你要睡一个舒服的觉都不行。那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，这我们倒常常有这样经验，好像天冷的时候，被窝太窄了，盖到这里那里冷，盖到那里这里冷。这在讲什么？这在讲好像就是很幽默的，只是床和被的事情。这在讲我们整天都惶惶不安。虽然是小事上的不安，但是也让我们非常的不舒服，更不要说其实大事上更是充满了恐惧哈。你依靠这世界上的东西你不安。二十一节，耶和华必兴起像在皮拉新山，他必发怒像在基片谷，好成他的功，就是非常的功，成就他的事，就是奇异的事。在皮拉新山，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二十节哈。那么上帝击打他的仇敌，基片谷呢应该是约书亚记第十章第十节，也是击打他仇敌所做的工作。这些都是我们不大熟悉的，但是这些都是一般人觉得可以忽略的啊，因为神很少做，神大也不会做，神会做的。神做的也许我们觉得不多，但是我们任何一个时候都相信神都在做事。我们在提皮拉新山和基片谷的事，皮拉新山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二十一节那里讲到说，二十节哈，讲到说耶和华在那里击败了非利士人，这是非常的事情，因为非利士人一直非常嚣张，但是耶和华一举击败他们。我们当然希望，哎呀，为什么要一直让他们嚣张才一次把他们击败呢？为什么根本不让他们嚣张呢？我们相信神有他自己的美意。再一次说，神对敌人有宽容，给他们悔改机会，神也磨练他的儿女，让他们在长期的艰难中信心能更坚定。那但是常常是相反的，我们常常在长期磨练中更没有信心，敌人也常常在长期神没有管教当中更嚣张。我们求主让我们站立得住。基片谷呢是在约书亚记第十章第十二节那里，那一次就是有五个王合攻基片，然后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军队跟着五王作战。这五王作战呢，耶和华做了很奇妙的事情，有冰雹打死很多的敌人，而且日头月亮都停止哈。圣经上说，以后耶和华听人祷告没有像这一天的，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啊，耶和华都在为我们征战，不过这一天是很特殊的。这个非常的事，包括日月的停止当然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啊，但是神总是都在做事啊，所以说是非常的事情。那可是在以赛亚书28章21节讲到这个非常的事情呢，是讲他要击打以色列人，他要做的奇异的事是击打那被盗不听话的以色列人。那以色列人就不要，我们不要让这一类的奇妙的事太多好吗？我们最好不要让这一类的事情一次发生，让我们总是让上帝永远常见的那慈爱在我们身上显出来。22节，现在你们不可懈慢，恐怕捆你们的绑索更结实了，因为我从主万军之耶和华那里听见已经决定在全地上施行灭绝的事。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，留心听我的言语啊。这一类的警告呢，圣经里常常有，神常常是说这是最后一次警告，甚至说警告的时间已经过了，这一次你再不听就完蛋了 神的话从来都是真实的，但有的时候好像他又是在宽严一下，又是在宽松一下。他宽松宽严一下，有的时候又是让我们就幸灾乐，就是得意，觉得他不会降灾，觉得他说话不算话。啊，神真的是既慈爱又信实，让我们还是相信，不要继续的懈慢，不要因为神的仗没有打下来，我们就继续懈慢，以至于他再击打的时候就捆绑的就更结实了，更难摆脱了。这里说神已经决定要施行灭绝的事情啊，我们也是说，哎呀，从旧约开始，从洪水开始，从伊甸园开始，神就想要行灭绝的事，但他总是存留于种，他总是给人机会。我们感谢主。那这里就在提醒百姓，下面用了一个非常难理解的话来提醒百姓他要做的事情。那这个是什么事情呢？如果我们从22节就讲他决定要灭绝，但这个灭绝呢，我们再看底下讲的呢，这灭绝呢也是一个炼境，也就是灭绝是会把很大的灾难带来，但这个灾难带来呢是会有炼净，把不好的消除，把好的让它能够长出美好的果实种子的。啊，基本上是这个意思，细节我们实在不太了解哈，我念给各位听。28章23节，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，留心听我的言语哈。我们留心听，虽然我们实在不太能够解细节，但是大方向我们能抓得到。是神在灭绝中，神在艰难当中为他的子民所做的拯救的事。24节，那耕地的为要撒种的，岂是常常耕地呢？岂是常常开垦坝地呢？他拉平了地面，岂不就是撒种小茴香，播种大茴香，按行列种小麦，在定处种大麦，在田边种粗麦呢？因为他的神教导他务农相宜，并且指教他。好，他上面说施行灭绝，可是下面讲他不是在灭绝，灭绝是放火烧，灭绝是让荆棘蒺藜来，灭绝是让野猪进入这块田地，下面他讲的是在耕种。耕种就不是灭绝，但是耕种就某个意义来讲呢，好像在灭绝。怎么讲耕种就某个意义来讲在灭绝？因为这耕种就是把那个土地翻过来啊，再用很多的工具把那个坚硬的土地翻过来，把那些让这个地方能够是适合撒种的。所以我想这里的意思，当神把那个土地翻过来，深深的翻过来，把那个硬的地面弄松的时候呢，那是一种对被毁灭的人来讲是一个灭绝，但是就那个神所要的种子将来要结果呢，在这个灭绝和炼境当中呢是能够产生果子的。所以我想一方面讲审判来了，刑罚来了，灭绝来了，一方面来讲其实是把你们的不好的东西炼净，使你们能够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，多长庄稼的土地哈。他不是常常耕地，不是天天在那里霸地哈，他不是天天做这些，他做这些是要撒种的，是要耕耘的哈。那神也不是天天要把我们生命里翻过来，但是我们也相信他在翻，就算是天天翻也是天天在我们身上做奇妙事，只是有的时候是翻，有的时候是撒种，有的时候是浇水，有的时候是施肥哈。好，然后25节，他拉平了地面，岂不就撒小茴香，播种大茴香，按行列种小麦，在定处种大麦，在田边种粗麦，他就开始种了。他这些都有他的计划，都有他美好的旨意，在我们生活中什么时候翻，什么时候种，什么时候撒种啊，都有他的意思哈。好，因为他的神教导他务农相宜，并且指教他，这个他呢我想当然是指农夫了。那神指教他的农夫，农夫有的时候是指上帝自己，有的时候指上帝的仆人。那么神也让他的仆人 不管是尼布甲尼撒士的仆人或者以赛亚士的仆人，总是让那个地呢被翻起来，然后让种子被撒下来，有正面的有负面的，对那得救的总是都是正面的，相宜的，要让它结出果子。二十七节，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，压大茴香也不用露毒，但用杖打小茴香，用棍打大茴香。这我们简直听得莫名其妙哈！第一个，我们也不懂什么叫小茴香、大茴香，我们更不懂什么叫做露毒啊。下面还有一些什么露毒，还有马打散，我们根本不懂这些什么这些哈。都是那个农具，就是在开垦土地和撒种甚至收割所用的一些农具。那这个露毒也好，尖利的器具也好，马打散也好，棍也好，杖也好，打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我前面讲到的施行灭绝的事，就是他打这个土地，让这些种子被抛散放在土地里面，那也有点像以色列人或神的儿女被打被散，但是这都是好的啊。而且每一种种子有每一种的播种的地方，有每一种耕耘的地方啊。用小茴香是用什么？大茴香是用什么？哪些是用露毒，哪些是用马打散？这些我们还是说我们不知道，这都是一些农具哈。上帝都有他的做法。那神为什么对他那么严厉，对另外一个人又那么宽松？哎，宽松严厉，神都有他的美旨，我们就信靠他吧。第二十八节，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，因为他必不常打，所以用露毒和马打散却不磨他。好了，有怎么样把这个地耕好，用不同的器具，然后有不同的地方去撒不同的种子，然后在收割的时候用不同的器具来收割，最后磨呢也是用不同的方式来磨碎啊。有些东西是用磨碎的，有些东西不是磨碎的，就是神给每个人的试炼、艰难、磨练啊，都有他奇妙的旨意。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谋略奇妙，他的智慧广大。对不起了啊，这个谋略奇妙、智慧广大，就是指用农事，从耕耘到收割，甚至到收藏，神有他自己的做法，都是在磨练，但是用不同的器具、不同的方式，这是他的智慧，我们就信靠。这是这一段所要讲的，你就好好听上帝的带领，每一个都是奇妙的做法，你顺服他就是，不要抱怨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